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第四会哈。这一会呢，我们是在夜摩天宫。那么夜摩天就是十分天啊。这个《华严经》这部经，它谈的这一个圆满的圆教，它就是要让我们在人世间里头也能够活得好。那也等于打了基础，是以后我们要去的啊，十方的佛界，我们也打了基础在那边，所以它是啊，这个世间跟出世间它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呢，在谈这个啊，这个法会开始的时候，他赞叹了啊，这个佛世尊啊。那么十位菩萨赞佛，然后接下去呢，功德林菩萨呢，他开始要谈这个行动的问题。其实人你怎么想是一回事，可是行动是最重要的。你看啊，有时候觉得心情不好，你如果想说如果可以让我心情好一点，这样不行。有时候想着说我很想有一个好的信仰，踏实的信仰，只有这么想不够，一定得行动才行啊。我们这个愿意去看一个朋友，这个行动所以就建立了感情。我们愿意每天能够这个念佛礼佛，那我们就这个行动，我们就产生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修行上的一些这个一些情操，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些领悟呢，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就展现。所以行动是最重要的。心理学呢也是一样，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啊。你在那里坐着，希望自己啊能够感觉到心情轻松一点，你还不如每天抽一点时间去运动。你希望去上班的时候，自己的脸色哈、啊，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还不会感觉到这样睡眼惺忪。那你最好能够有个十几分钟哈、啊，二十分钟去走一走，你会觉得好一点啊。那么你在你的家居生活，在你的进修，在你的人生的历程上，行是很重要的。可是行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恰到好处才可以。哎，这个。我们都鼓励每一个人一定要进修，是不是？哎，我们当然要进修，应该多来听闻法，应该多读一点经典，这是对的。可是你有没有留意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需要多一点时间给你自己的小孩子，你的小孩子如果还小的话，你不抽出一点时间给他，你只管你自己去进修，行得通吗？不行。他行一定是要恰到好处，所以十分天这个地方会谈到哈、啊、因缘果满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宁可每一次哈、啊、只讲个啊两三个行，让你比较深度的去体会这个事情啊。我们在信仰上也一定是要恰到好处啊，你信仰上不是恰到好处的，那佛也不会觉得说你是在以法供养，因为我们执着在法有了偏差，不是真正懂得用法来供养。所以法的供养里头会产生啊，佛会特别谈所谓方便这件事情。其实佛的方便告诉我们的方便，不是说啊方便一点打个折扣，方便一点打个 pass，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你学的得了这个法以后，要能够做一个全巧活泼的运用，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是很重要的。所以谈实行啊，那么你知道他也是在人间，也是在出世间。我们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开始啊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平常所行的，我们平常的所居住的是这个样子，那到那里它自然就展现。所以平常哈、啊、平常心啊，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平常心是在日常平常中去行持 人呢、啊、那种贪恋的种子一在的时候，只要那个因缘一出现，那贪恋的行为马上就出来。人的内心里头有那种不安的种子在那里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压力在的时候，它马上就会爆出来。人的心里头有那种本来就有一种失衡的因子在那里，那只要那个环境稍稍啊，这个刺激了它，它的失衡的部分马上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是说在我们的人生里头，问题不在于我们得到什么样子的机遇，得到什么样的好的机会我们才叫好，而是说那个我们生活所面对的一些挑战或困难啊，也许看起来客观看起来这是不好的，但是当我们的心啊，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头，我们懂得怎么去行持，怎么懂得这个行的智慧的时候，那么就好像说不管你是越过了崎岖的道路，或者山峰，或者是深谷，你还是能够走得过去。这就是行动的一个重要性，它不是靠这个我们怎么想这个问题。当我们的行动力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行动力越恰到好处越好啊，我们变成没有执着，变成无所住而行于法，变成无所住啊而行于这个十个波罗蜜，那我们自然而然的这些动作等于我们跟佛产生了一个很深的缘，等于跟这个本体的世界啊结了一个啊真正可以相应的一种摄受力，这就是我们能去的原因，能够啊越过我们所谓的灰河，然后我们进入到彼岸，到一个更高层的世界，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呢，这个谈到这个行的部分，要注意的是恰到好处，在你的待人接物、人生各方面都是要恰到好处这件事情的。其实恰到好处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有时候真难呢。哎，我记忆中哈、哦，我有一件事，有些事情，我觉得我家里的老菩萨，我母亲哈、啊，她蛮重视这种事情。哎，她什么时候会对这个东西会抓得这么紧哈、啊？我觉得我也不晓得她是怎么学来的。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我去美国念了书回来，我并没有完成啊，因为我去的时间短，所以是不足够可以完成我的博士学位的。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一直计划了想再去念个博士学位，所以我也在申请了啊，原来的学校也都同意，我要回来的时候都讲好了的。可是他老人家知道了，他知道我在申请要出国的事情，哎，师母也同意，我在准备。有一天他问，听说你要出国再去念书，我说对呀、啊，再过去不输很久，就可以读回来了。他听了我这么说，他只是说，我讲这句话只是给你做参考哈、哦。你年轻的时候你要出国去练，我给你留住，因为如果没有你这个火车头、这个家、这些弟妹要带起来就有困难。现在我不能再留你，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现在已经有小孩了，你的小孩，两个小孩哈、啊，我的两个小孩，一个才刚出生不久。一个呢只是比他大一岁多一点而已，所以一个是三岁，一个是一岁，就是台湾岁啦，一个三岁，一个七岁，你自己想看吧。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你，你如果没有给他应该给的东西，以后你想给他你也没有机会可以给他。还有现在他需要你，你现在如果没有给他，以后你想给他，他也不见得要。东西是恰到好处啊，就是那个时候该做的时候做什么，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然后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啊，你们不能自己躺了了，老子输了给你们怕躺。 实在是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观念跟态度，也深深的影响我，也深深的影响了师母。所以他常常也会提醒我们，彼此互相提醒，哦，这件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你就会后悔，你现在啊不去该做没有去做的时候，我们到时候想去做都没有机会可以做。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子不养而亲不待也？你没听过这样说吗？是，你是现在该做了你不做，那个因缘一走失，你也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个样子。哎，所以这个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在我的跟我比较上下的这些朋友里头，有些人啊，他就突然间就生了病了，而且以后他的行动力都不行了。那他到了他的生了这个重病以后啊，这个生重病之前，他从来也没有这种准备啊，在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信仰，或者是对自己的往生的资粮上，他一直都没有打这个基础。可是等到他开始进入一个比较这个需要多的这个医疗协助的时候，他才发现说他那个时候该做的他没有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那个行的问题，不是硬塞切来累走的啊，也不是硬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个机会。这是华严的精神，华严经的精神是绵绵密密的啊。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欢喜行、饶益行、无违逆行、无屈扰行，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接下去来谈啊离痴乱行这件事情啊。离痴乱啊，我们没有这个痴乱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心是起正念的，心起正念的时候就能够发展成正行，有正念就能产生正行。我们有正念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周边的自己所使用的这个身口意啊，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心意，都会维持在一个正念里头。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称为叫做这个离痴乱行啊。离痴乱呢，就必须有正念，所以心就能够产生光明、积极、振作啊，就没有这种痴乱的现象。心无散乱，坚固不动啊，最上清净啊，广大无量，无有迷惑。所以在经里头呢，他在解释啊，公论林菩萨这样来解释。而且呢，心无痴乱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呢能够善解人世间的事情，善解人世间的一切语言。注意啊，语言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觉得常常觉得说啊，之所以文字的或者是语言的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事情也是输送了很多的语言过来，所以平常所碰到的都会输送一些语言过来。那我们必须要善解语言，去产生正念，去产生正确的行动。那么这一些正念，我们就必须是自己的心是安定的。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今天要给各位稍微来解释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谈离痴念，其实是在谈我们心里面的正念安定这个问题。我只要我们没有痴乱的时候，那么你看在修行里头，那么有我们为了要离痴乱，保持这个正定啊，保持我们的心，因为有正定，把它变成我们平常所有的一种特质的话，就我的平常里头就有这样子的正念，就有这样的人啊，这个没有邪淫啊，也没有这个任何的偏差，也没有产生一些颠倒的现象，这叫做正念。那么在修的正念里头，在我们各宗的修法啊，在座也许你在这里听经，可是你啊，可能你修行上你有的人 比较用了净土家，有人用了天台家，有人用了禅宗，有人有修密啊，你去看啊，修的东西，修这样的东西，你怎么样去修？你大体上看起来有两个系统，一个呢一定是这个偏离啊，开发般若的那个系统，那个东西呢，都是在所谓的正定这个课题上面来修的。那这个部分呢，以禅为核心。那么以禅为核心的呢，通常我们都说它的以空慧为宗啊，就是以空中叫空的宗门啊，这个宗是我们指宗教那个宗，净土宗的那个宗，以空为宗的，那个是以般若那个系统来主修的。可是以另外一个修行呢，是以有来修的，那是从唯识的方式来修的。那么空的这个系统里头，禅宗啦、天台啦，这都是啊用空的修行的法门来进行我们所谓正念这个部分的修行。从有的这个部分来修行的，像净土啦、啊唯识宗啦、啊华严宗啦、啊那么这个律宗啦，这都是用有的，以有这个地方进来的。那么它呢，在有里头，在有的这个部分里头，它非常重视一个课题，就是不是只有净土宗，只要是用有的这个系统来的，它一定以念佛啊为宗。所以以这个禅为它的主体的这个修行法门，它一定以空慧为宗，以有这个唯识有宗这个来主体的呢，一定以念佛沙弥为宗。那你一定会这么想说，老师你讲，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分享华严，可是华严经你去看到最后，善财童子到最后啊，去五十三参的时候，第一个要去参的啊，这个那个德云比丘，他授给他的沙弥门是什么沙弥门呢？就是念佛沙弥门嘛，就是从念佛最基础开始。那么简单这么讲，有宗的修行啊，包括华严宗的修行，有宗的修行，他非常重视念佛沙弥，他的一行沙弥也在念佛啊，他的一向沙弥也在念佛，波州沙弥也在念佛，所以重点就在念佛，产生有念佛就能够产生这个正念，有念佛就能产生禅定，有念佛就能跟那个十方法界啊，尤其是跟极乐世界相应。那所以这一个正念的部分，我一定这个要找一些资料哈、啊，来给各位讲清楚，来谈这个啊无痴乱行，以念佛这一门啊的无痴乱行来修无痴乱行这一部分，我给各位来讲清楚啊。我们老师读经哈、啊，是这部经读完了，有空就读另外一部经，一直读下去。净土的经啊，过去啊，这个净空老法师、这个从华藏图书馆开始啊，观经开始啊，弥陀经啊，这个无量寿经，这个观无量寿经，这些啊，这个谈到了，这个最后谈到了这个入法界品啊，这个普贤行愿，这些呢都是他讲的。那么我在读这些以后，我常常都在学说，古德里的修行里头有没有啊，除了就是善导大师啦、谭鸾大师啦他们的作品之外，能不能找到比这个更上游的，有没有很好的经典或者是论专门谈念佛的。我觉得啊，你在读我们现在这个观经译书的那个是善导的作品，你要看。可是后来我找到了善导的老师。善导的老师是谁呢？是道绰。道绰呢留了一部啊 很宝贵的东西，是善导后来运用了道错啊，这个安乐集哈、啊，他所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去注观经，所以，那么我们找到了安乐集了，好好读过安乐集以后，我猛然有很大的醒发，我在念佛，在我们用心细念的佛，用口来念的佛，那种坚定也是我在啊这个读了安乐集以后，我才有了更深的领会的。安照道错呢，这个大师呢，他是隋末唐初的人，他一辈子他原来学的是禅宗啊，他学的是修的是禅，后来呢，这个到了山西啊，石壁这个的一个啊，这个贤宗寺啊，就是这个贤啊，这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个贤宗寺啊，他到那里的时候，因为在那里呢，那一个寺呢是谭鸾大师所建的，谭鸾当然是念佛的大师。所以呢，他在那里呢，看到那里的碑帖，就是谭鸾大师盖了那个佛寺，他的碑帖。他读了那个碑帖以后，他简直感动的说，连毛孔啊、哦、都开起来，连自己的毛发都感动的都竖起来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啊，我到佛光山去啊念佛。啊，然后唱三宝歌，唱到自己觉得那个毛发哈、啊、都会感动得起来那种感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那么当时呢，道错自己感动得很深，所以他就改修念佛。道错为了他在修念佛以后，他非常用功，他就把当时从唐到末。哦、他能够读到的所有的经通通去读，然后呢把跟念佛有关的东西通通收集起来写成，以及他自己的经验都写来，就写了一部，这一部经叫做安乐集，他一共有两卷，是上卷跟下卷，这里面总共有12门，也就是分成12个主题。我是很认真的读过这本东西，这一部是等于是一部净土的很重要的论，你把它读完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只有从这个地方，你才容易感受到念佛为什么会产生你的正念，为什么你的念佛会产生应感，为什么你的念佛会对你的身口意最后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部经里头都可以看得到。他在这部经里头哈，他引用了净土三经的这个经典，那么也引用了般若三昧三昧经的经典，然后后来他引了华严法华的观念，他全部列了很好的东西，引了大智度论，那么这个引了大圣起信论，那么他把这些东西综合下来以后，我很简单的给各位解释一下，说这个修行法门它的殊妙以及令我们感动的地方它在哪里啊？他这个后来活到80，在那个时候的人能够活到84、85岁啊，他活到84岁往生啊。84岁，他80岁往生的那一年，就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回来的那一年，是啊，唐贞观19年，他是那一年回来，啊，那一年他往生的。那么道错呢，他念佛最后是唐朝哈、啊，初唐的时候，唐朝的皇室呢都非常礼敬，而且去向他啊请教问法的。那么他这部经呢，他提到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来给各位解释一下。谈念佛法门哈，即在正念这个课题上，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念佛，他的真正的那个这个精要处呢， 他是在观佛跟念佛。哎，观佛跟念佛两个字把它合起来，不就叫做观念吗？哎，你记得啊，要有这个观念才可以啊。但并不是一般讲的有观念没有观念的问题啊。一个要观，一个要念。那观是什么呢？当就一个观呢，是观当然是观《无量寿经》里面所写的观极乐世界，观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观观音观四字，是不是？观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里头有正报，有啊，那么有它的依报，依报就是依报国土，就是极乐世界有形的啊，有形象的，是很美的一个世界。但是依正报呢，就是你不同等次，它九品莲华，不过那个地方的真正的正报是阿弥陀佛观音四字的那个成佛成菩萨的正报。那九品莲华里头，那因为不同的成等次，你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跟它相应，那是观无量寿经。那他提到观佛与念佛啊，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如果我们去观佛跟念佛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提醒你说啊，你念佛都需要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然后你自己念佛的我突然间变成极乐世界，这样子的念法叫做内观，往内观，而不是我在念佛的时候一直想着我好像一个我坐在极乐世界，而是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体每一内在里头，你的血液变成啊八功德水，你的器官啊，你的每一个细胞，那就变成了那你的啊这个极乐世界里头的这个七重行数啦，楼阁千万啦，哈，你这里面一样有无量的极乐世界，所以你自己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太平，它就像春天，春和景明的世界，是一个清净的世界，你自己在这个观的时候，你有时候要睡觉之前，你用这样子进入卧境里头去观，有时你打坐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所以我自然就没有。如果你有一个我去观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跟极乐世界的相对应，然后你观了以后，最后就融成一体，变成极乐世界，要把它观到了了分明。好，这样子的观法，以及念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念法的时候，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佛如来不可思议，因为你如此观，你自己就跟那个极乐世界的啊的依报，你跟那个世界的正报，你跟他相应，所以他佛如来不可思议，你跟他相应的。他说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他不是用我们的语言，也不是用我们的了解能说他的，因为你如果去用语言来表达他，来看他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说怎么可能啊，那一个人他平常也没有修行，就这样好好念佛，认真的念佛，就这样子如此的修行念佛啊，那么只修三福，他就可以真正的到极乐世界成就。他说不可思议，这种事情要怎么说？也许你以前认为一定要亲眼去看才看得到，可是现在呢啊，这个他可以用那个 SNG 直接照着你就可以看得到，也许你认为以前必须要直接传话才听得到，可是现在用你的手机就可以听得到，所以那个是一个你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当时这个道绰大师呢，他提出这个部分，他说你念的时候，光是这一念之间，他就可以照经典来讲啊，他引用观无量寿经说，就可以灭三十亿劫生死重罪，就是他就是能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出来。这是这个部分，他引了蛮多的经典来讲这个部分。他说念佛的功德啊，它像什么东西呢？他说你是不能用对价的观念来看它的。那么他引用了哈， 这个大集经里头，这个佛的父亲呢、啊，佛的父王啊，有一天呢、啊，啊的这个他问佛，啊，他说念佛到底有什么功德？因为佛跟他的父王讲，他说你一定要念佛，只要好好念佛就可以。这个话呢就很，这个话的很像什么？很像净空老和尚常常叮咛我们的，他怎么写？他写老实念佛啊，莫间断，莫夹杂，决定往生，是不是这样？对，其实佛陀当时对他父亲讲的是这件事情，可是他的父亲就回过头来问，念佛究竟有什么功德？他怎么说呢？他说，如啊，这个念佛如宜兰林，念佛啊如入宜兰林。宜就是这个人字旁在一个这个就是宜的那个宜，你知道吗？兰呢是兰花的兰，林呢就是树林那个林啊。这个如入宜兰林啊。他说宜兰林是什么样一个林相呢？他说那种宜兰的林，宜兰的那个林哈、啊、那个树林，那种树是很臭，而且树相，树的林相很难看。可是呢，如果那一个林相里头种下去的旃檀香，有一棵旃檀香在那个地方，只要那个旃檀香的种子落在那里，它一发芽，慢慢长大，慢慢的那个林相就开始改变，那所有的那个宜兰林的林相就会改变，而且变成林相非常的漂亮，而且香味啊臭味慢慢的会没有掉。我们是不知道，这是古印度可能有这样子的树，我们不知道他拿这个东西来解释。那么如宜兰林，那么我们看看道绰法师呢，他为了解释这些东西，然后从各个经论里头找来了一些比喻。这些比喻他怎么比喻呢？他找的都是佛经的比喻。他怎么说呢？他说念佛比喻的东西像什么？他怎么说呢？他第一个，百年啊巨星心火烧尽。他说你一定以为说我们以前原有的很多啊累，可能我们的累世，或者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有很多做错的，我们的修行也不够，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你他很像寄居在那里的百年呐 啊的这个巨星聚集在一起的心火啊，一直积一直积，积了百年，可是呢心火烧尽，心心之火啊，是要斗点大的火就可以把它全部烧尽。他说念佛如那个心火，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系念的佛，你心等同佛，你在念佛的时候，因为你心想着他，你跟极乐世界，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跟你相应。这就好像这个正念没有夹杂的时候，那个的正念就好像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一个频率调对了以后，它自然清清楚楚的，我们跟它就相应了，就是那个正念。第二，他呢，这个比如什么呢？他说，比如辟者乘船啊，风助船速。他比如啊，辟呢，就是一个。我们就是癖好那个癖，癖者乘船，这个癖字呢，它的意思呢，原来在经文的意思是指说，一个身体上有了残障的人叫癖者，癖者譬如癖者乘船，他说你癖者以为说要走路要到哪里，那他要走多久才能走得到？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佛？那是无量劫的事情，多么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人生就像辟者，像辟者乘船。那你念佛，起正念念佛的时候， 就有如啊那个乘风一样，风啊，风住船宿，风住的这个风吹着这个帆船呢、啊，那这个速度呢，它就会很快。那么他又找到了啊不同的比喻，他说念佛像什么？像贫人得宝。啊，念佛，你好像你捡到宝一样。那宝尊贵不尊贵？当然尊贵。一个石头跟五克拉的金钻，当然是不一样。可是念佛就像那个金钻。啊，他说，像列夫随轮，列就是胜列的那个列，列夫随轮，列夫随着转轮阵亡。也就是说，虽然有一个人他身体很弱啊，很虚弱，可是呢，他碰到了转轮阵亡，所以呢，他说你就跟着我的车队一起走去旅行好了，那结果呢，他就跟他的车队就可以的。那所以你去想想看嘛，如果说我有时候在这个地方，我就会这么想，我跟山上佛光山的佛学院的同学讲这个事情，我说如果拿我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到高雄，那个时候坐火车呢要坐12个小时，那坐12小时才到高雄。如果不坐火车，靠你们不敢瓦固。可是还有一件事情，现在火车不需要那么多了，4个多小时可以到。可是我坐飞机呢，不到1个小时我就到了。就是念佛法门，就好像你搭上了那个班机，这个也是佛做的比喻啊。他说列夫随轮王行，就像转轮王随着他走是一样的。你只要念着佛，细念着他，你买了这张保证票，你就跟着他走。那么如童子挥剑，就像说像一个童子要挥一个剑，挥什么剑呢？他说有一条绳子，这条绳子很粗大，他说这条好几个大人要去拉他啊，都不见得能折断他。可是童子来了，你以为这个童子怎么可能会折得断呢？可是童子拿起了一把利剑，他把它一砍就断了。他说念佛就有如那一把利剑，你所有的障碍从此就断掉了。如摩尼宝净水，他说有一种宝珠叫摩尼宝，你放到水里头去的时候，水自然就曾经清净了。他说你念佛就像摩尼宝净水。所以我今天给各位解释这些事情，道错他去找这么多的经典，用各种那种慈悲绵密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今天简要的只是拿其中的一点给各位讲一讲，你就知道